时间稍微做了一个调整，但是我看弟兄姐妹还是能够跟我们一起在这里来敬拜神。那么下个礼拜我们时间会做更大的一个调整，特别是主日学的时间会从9:45改为9:00。那么我相信可能对有些弟兄姐妹而言，这可能是一个挑战，但是我们也相信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大的适应环境的能力，所以我们只要善用神给我们的恩典呢，我们一定可以调整过来。所以在这里我 不仅希望我们弟兄姐妹能够调整过来，而且也要把这一次调整的这个时间的这个看作是一个我们更加能够来向神委身的一个机会，让我们有更长的时间在这里同学习团契跟服事。所以让我们彼此鼓励来做这个时间的调整。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有生命气息来敬拜你，来学习你的话语。求主你自己在以下的这一段时间继续与我们同在，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从主你的话语当中能够来领受这个生命的粮，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准则，成为我们这个在这个世上行走所能够遵循的一些主你的教训。主，我们把以下的这段时间再一次恭敬的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自己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1-13的经文。翻到我们同声来念，约翰福音第六章1-13，第一节请。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他们便将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就读到这里。当我在准备这篇的讲章的时候呢，我就读到许多有关于讲5饼2鱼的这篇讲到的故事。那么其中有一篇就说到，有一个刚从神学院毕业的年轻人，他被聘请到教会里面去做传道人。那么这位年轻的传道他在准备第一次讲道的时候，他花了一整个礼拜的时间预备这个信息，跟我一样。那这篇的信息呢，叫做5饼2鱼的神迹。那么当他上台讲道的时候，
啊，他因为非常紧张，结果他就说耶稣用了5000个饼2000条鱼喂饱了5个人。虽然他有这样的一个错误，不过那个信息还是蛮感人的。所以当他讲完那个信息下来之后呢，那么他就向教会里面最资深的长老询问啊，看看对他这个讲道有什么指教的地方啊。那位资深的长老就跟他说，用5000个饼2000条鱼喂饱5个人这件事情呢，不用劳驾耶稣来做，我也可以做得到。哦，那么这位年轻人啊，年轻的传道人，他听了长老的话之后呢，他心里就非常的难过哈。受到挫折，所以在接下来的这一个礼拜里面呢，那么他就很难过啊，他就心里面浮出那个意念，想要离开教会的那个意念呢，一直的啊浮现出来啊，这个念头一下子出来，一下子又消失，哦，反反复复，最后呢，他还是决定啊要留下来啊，他不愿意这么容易的就被打败，哦，他要从他跌倒的地方再站起来。结果到了下一个礼拜天的时候，他重新的站上这个讲台，他还是讲上个礼拜的那个信息。不过这一次呢，啊，他说耶稣用5饼2鱼喂饱了5000个人。啊，虽然这个信息还是一样的信息，但是呢，还是有许多人受到感动。当这个聚会结束之后，他再去问啊那一位长老，他问长老说，那么这一次你能够用5饼2鱼喂饱5000个人吗？长老怎么回答呢？长老说，我只要把上个礼拜那5个人吃剩下的拿出来，就可以让这5000个人可以吃饱了。希望我今天不会犯同样的错误，免得下个礼拜你们还要听同样的信息啊。其实5饼2鱼啊，这个故事在四福音书里面，那么都有这样的记载。好，在四福音里面都有同样的记载，这表示这段经文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当我们去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虽然四福音书里面讲的都是同一件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发现他们讲的内容却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不了解圣经的人，那么就会以为，那么四福音书的记载是不是彼此之间有互相矛盾的地方啊？事实上是不是有互相矛盾的地方呢？啊，当然是没有。不但是没有，而且呢，当我们把这些不同的地方都把它整合在一起的时候，反而让我们更加清楚地看见当时所发生的一些的情况。因此呢，这个四本福音书的存在，即使它有一种互补的作用，让我们更加的啊去看了解到那个信息。那么四福音书的存在，除了有这个互补的作用之外呢，那么这些不同的记载呢，啊，也有他们各自要强调的重点。所以呢，约翰福音啊这一段的经文也有他要强调的重点。所以我们从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不仅看见耶稣他就是那位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的粮，而且我们也可以看见耶稣在这里特别要强调主耶稣基督喂饱5000人的方法。那么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在这里告诉我们，就是分给人啊。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之后，让我们继续来看今天的这段经文。今天如果我们单单的就只读这一段经文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对这一段经文有一个很全面的看见。但是如果我们跟其他的福音书把它合起来看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这件事情发生的一个背景，是在耶稣他行了神迹奇事之后，那么有许许多多的人就因此要来跟从耶稣，所以让耶稣跟他的门徒啊忙到一个地步，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不论他们退到哪里去，总是有人跟他们跟到哪里。 那么尽管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并没有因此就感到厌烦，主耶稣也没有把他们赶走，相反的，我们看见主耶稣看见他们就像羊没有牧人一般，所以主耶稣就起了那个怜悯的心肠，主耶稣就怜悯他们，医治他们当中有病的人，而且开口来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结果啊，因为讲到的时间太长了，结果就到晚上，天色已经晚了。到了那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耶稣的门徒就来告诉耶稣说，这是野地，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什么吃。啊，你说耶稣的门徒他们所提的这个建议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呢？如果你没有读过这段经文， 你没有听过讲解的话，你会不会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觉得耶稣的门徒所提议的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呢？啊，因为这件事情叫大家自己解决啊，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既省时又省力又省钱，好像看起来是一举数得的啊一个做法，是不是很好呢？我觉得我如果第一次啊听到这个，我也觉得蛮不错的一个想法。但是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主耶稣似乎不同意这样的一个看法。主耶稣在这里他有不同的想法跟做法。主耶稣有什么不同的想法跟做法呢？在这里第五节告诉我们说，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的意思是要他们给这些人吃。好，主耶稣的意思是这样子，所以他才会问腓力说啊，有什么地方可以买饼来给这些人吃呢？今天如果同样的这个问题啊，在我们教会里面发生，啊，有5000个男人，再加上妇女小孩，可能有20000个人啊，来到教会听到，一直听到天黑晚上了，还不愿意离开，啊，结果有人提议说，我们现在就宣布散会，让大家各自去找东西吃。另外有人建议说，我们去买东西给这些人吃吧。你想这两个提议哪一个提议啊比较容易被接受呢？哦，哪一个提议会通过呢？啊，是耶稣的门徒他们所提议的那个提议。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做呢，根本不需要，他们不需要做什么，这是最方便最省事的一个做法，这是一般人的做法，没有什么特别的啊。其实这样做不仅他们不需要牺牲，而且他们也不需要来依靠耶稣啊，这是第一个建议。那么第二个建议是耶稣所提的这个建议啊，这个建议我想呢提出来被通过的可能性呢是非常小的，因为在人看来这不但是不可能，而且呢也不合常理哦。所以啊，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所提的这个提议呢，可能是啊不会被人啊接受的。那么主耶稣所提议的这件事情，真的是不可行的一件事情吗？啊，当然不是的。不过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当时的腓力他的想法很可能就像其他的门徒所想的那样子。在这里第七节，腓力所以他才会回答说，就是20两的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过的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他的所问的问题是，我们有什么方法来让这些人吃饱，而腓力的回答却是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啊，因为就算我们有20两的银子啊，20两的银子大概就是一个工人200天的工资，啊，就算他们有这么多的钱拿去买饼也不够这些人吃，更何况呢他们根本没有那么多的钱，那么更别说要去哪里买饼，啊，没有钱就不要说要去哪里买饼。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从腓力的这个回答里面呢啊，他好像是一位精算师，啊，他在今天他可能搞不好是做 会计的或做什么的哈，他一下子就好像算出这个结果来了。他的回答好像是说，主耶稣你不懂了，你这样算一下你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但是我们可以想一想，难道耶稣真的他不懂得怎么算吗？耶稣真的不懂得怎么算吗？当然不是的，当然不是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第六节告诉我们说，他说这话呢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耶稣他并不是不知道要怎么做才来问门徒的，他在这里乃是有他的目的，他要来考一考门徒，看看他们遇见这种情况的时候呢，那么他们会怎么样来处理这件事情。那么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想一想，即使腓力的回答呢其实也蛮实际的，他这个回答是很实际的，这是我们很多人都会这样做的事情，他是根据计算而来啊，这个本身也没有什么错，根据计算而来，但是他错误的地方就是他只是根据他自己的能力，或者是根据他们当时的这个情况他们所有的来计算这件事情，而不是根据耶稣的能力来看这件事情。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其实当时他的这个信心是很小的，甚至我们可以说他根本不需要有信心他就可以做这样的决定，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在这里他所算的一个结果呢，那么就是我们不可能可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在历世历代以来有许多的信徒呢也是在根据自己的能力来服侍，那么就像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一样他们没有看见主的大能他们没有看见主的大能是远远超过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问题只要主愿意，只要是主吩咐的事情，那么他就一定能够成就。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许多的问题的本身并不是在于我们有没有能力，也不是在于我们有没有资源，而是在于我们愿不愿意回应神的呼召愿不愿意去做神所要我们去做的事情。当我们愿意来配合神，愿意将我们的五饼二鱼交在主的手中的时候，他就可以来成就这件事情。那么当中国内地会的这个创办人戴德生他要开始这个中国宣教的工作的时候，那么我们看见他只有将十几磅的英镑呢用中国内地宣教的名义呢存到这个银行里面。那么我们都可以想一想计算一下，那么对于这么大的中国，十几英镑又能够做什么呢？在人看起来他做这个事情真的是很好笑的事情，但是呢我们看见戴德生他因为看见主耶稣基督的能力，他愿意将他仅有的十几英镑，也就是他仅有的五饼二鱼交托在主耶稣手里的时候，那么我们看见中国内地会前前后后不晓得差派了多少的宣教士到中国去宣教，所以让中国里面有成千上万的人因此呢能够来信耶稣，因此能够来灵里面能够得到宝足所以我们可以看做神的工作呢不是看我们有什么，而是要看神要我们做什么，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腓力他并没有回答耶稣的问题，他的答案也不是耶稣所想要的。那么接下来就有另外一位门徒，他叫做安德烈，他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子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些人还算什么你们觉得安德烈的回答怎么样？安德烈的回答呢其实他似乎已经找到答案了，他说在这里有一个小孩子有五饼二鱼，他虽然好像找到答案了，因为耶稣在这里问说我们从哪里可以得到这些饼，他说这里有一个小孩子他有饼我们可以跟他拿饼， 哦，他好像找到答案了，但是呢，他又看看只有五个饼，两条鱼，他又想一想，那么这些拿出来只够一个小孩子吃，可能吃，那怎么又够呢？所以他又接着又说，啊，只是分给这些人还算什么呢？安德烈的这个建议呢，如果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提出来的话，你觉得会不会被接纳呢？我想是不会的，因为他用五个饼两条鱼要来喂饱几万个人，这个建议实在是啊有问题，有问题。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啊，没想到主耶稣呢在这里竟然采用他的建议，要用五饼二鱼来喂饱成千上万的人啊，你说是不是很奇妙呢？讲到这里，有人可能会想说，主耶稣既然有这个能力，那么他干脆直接做，就让天上掉下粮食来，那么不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我相信主耶稣做这个事啊，当然也是要借此来让啊他的门徒借着这样的一个过程能够去学习啊神所要教导给他们的这个功课，就是要让他们跟别人来分享神的恩典，就是要用分给人的这种方式啊，就是来达成这件事情。所以这样做的结果会让他们更印象更深刻啊。如果只是他降下来要他们去分的话，那么就不会有，可能不会啊真正达到那个果效，还是会有效果，但是可能啊就他们不会去思想哈、啊，不会去思想。那么，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要教他们的功课，主耶稣要教他们的功课啊，不但是要分给人，而且是特别当他们自己也有需要的时候，他们愿意把他们仅有的五饼二鱼也拿出来跟别人分享。他们当他们愿意将五饼二鱼交在主的手中的时候，那么这个神迹就产生了，不但他们自己经历到神的大能，而且其他的人也一同经历到神的恩典。那么其实神要人将从神那里领受的恩典分给人的这个教导呢，从旧约时代里面啊就有了。当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以后呢，他们没有东西吃，所以我们看见神怎么做呢？神从天上降下玛拿来，要他们自己去收取。但是神并没有啊，只是降下来，神还吩咐摩西要去教导他们。啊，神吩咐摩西教导他们什么呢？记载啊，这件事情记载在出埃及记的16章16到18节，那里神借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个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二美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即使用二美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个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有些人读到这里会觉得奇怪，不是有人多收吗？怎么量一量啊就会正好？有些人不是少收吗？为什么量一量就会正好？不是他自己不见了哈，那是因为他们多收的人把多收的部分拿出来给少收的人，所以呢少收的人也就有了，多收的人也就没有多，是这个缘故。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么神将他的恩典赐给我们，他不但是要给我们自己来使用而已，他也要我们把神的恩典拿去跟别人分享。那么这是神对人啊最基本的一个期望。只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他更进一步的要我们在我们自己也有需要的一个情况底下，我们也能够来跟别人分享。然而要跟别人分享，要分给人这件事情容不容易？这是一件不容易做到的事情，因为多数的人都会想说，我分给人的时候呢，那么我就损失了，我分给人的时候我就减少了，我自己就好像越分越少啊，特别是当我们自己也有需要的时候，那么 如果要去分给人，那么这就更拿不出来了，在这种情况就更难了。我相信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啊都可以看到得到的事情，特别是在一种困难的环境里面，我们更是看到这种事情啊。我们看见啊，现在世界各地常常发生这个天灾人祸的事情。那么天灾人祸过后呢，就有许多的难民啊，这些难民呢需要等待外面的这些的救援的物资。我们看见当这个救援的物资运送到那里的时候呢，如果他们没有好好的去分配，如果没有足够的人力来管理秩序的话，那么我们看见的景象是什么样的一个景象呢？是一个争先恐后，是一个啊抢来抢去的啊这样的一个景象啊。那么我们就可以看见，这就是我们人，人就是这样，所以要分给人啊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特别是当自己也有需要的时候，要跟别人分享，那么这就更困难了。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却要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不但愿意分给人，而且在自己有需要的情况底下呢，也仍然愿意啊把它拿出来分给人。弟兄姐妹，今天如果你自己在有余的情况底下，愿意将自己有的拿出来分给人，如果你愿意的话，那么其实已经相当不错了。我相信在我们教会里面，许许多多弟兄姐妹都很愿意跟人家分享神的恩典。我看见常常有弟兄姐妹啊，可以把自己多余的拿出来给其他的弟兄姐妹来使用，那么这是很好的现象。但是我们也想想，如果有一天我们也正好遇到天灾人祸，我们自己也真的陷入到那种我只有无柄而鱼的一个情况的时候，那么我仍然愿意把这仅有的无柄而鱼拿出来分给人们。如果到那时候我们也愿意的话，那么这就是神的爱的一个极致的表现，充分的流露出来。弟兄姐妹，当我们能够这样跟别人分享神的恩典的时候啊，我们必须相信神他绝对是不会亏待我们的。当我们愿意因着神的缘故而这样去做的一个结果，我们所有的不但不会少，而且一定是会多的。这个我们从今天五饼二鱼的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在这里不但啊这么多的人他们都吃饱了，而且这五饼二鱼剩下的啊零碎呢有十二个篮子这么多啊。所以我们也看见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他告诉我们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舀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当我们愿意用神的爱去爱人，将所神所赐给我们的五饼二鱼拿出来与人分享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看见神的恩典就会充满我们，甚至于到一个地步满溢出来。虽然啊话是这么说，但是在这里我不是鼓励你们啊要有这个想法，就是说我拿出来神啊你一定要给我哈。神知道我们做这件事情的动机是什么，我们真的要以一个单纯的信心来信靠神啊。我们因为信靠神相信神，我们愿意这样做，而不是啊跟神做一个条件的交换。弟兄姐妹，历世历代以来我们可以看见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例子啊。我在准备的时候也读到许许多多啊有关这方面的啊这些的故事。那么我自己啊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密室的啊作者彭克利他的故事啊。在啊他的书中他就描写到他在纳粹集中营的啊许多的经历啊。他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他竟然说他经历了神很多的恩典。那么彭克利他在纳粹的集中营里面，他说他虽然经过了恐怖的死因的幽谷，但是他却经历到啊神啊对他 啊奇妙的眷顾啊。在那本书里面，他就提到他自己一个非常奇特的经历，就是他有一小瓶的维他命油，好，竟然怎么倒都倒不完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啊。他说，当他跟碧倩啊要被送去集中营之前呢，那碧倩生病，所以这个跟他一起的碧倩啊需要这一小瓶的维他命油来帮助他维生。但是呢，当他们要进这个集中营之前呢，他却发现他们什么东西都不能带进去，所以呢，不管他们那群里面他们有什么资源，有什么药品，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带进去的。就在这种情况底下啊，他蛮有智慧的，他就跟那个旁边的那个警卫说他想要上厕所，所以他到卫生间里面去，他就把那一瓶的啊维他命油还有一本圣经呢就藏在那个卫生间里面。所以后来等后来他可以去把它拿出来给这个碧倩使用啊。那么他原本想这么一小瓶大概他一个人用就用完了啊，所以他没有准备要给其他人使用。但是当他进去集中营之后，因为在一开始没有人可以带任何东西进去，所以也没有人可能像他想到可以藏在厕所里面，所以根本里面的人他们都没有任何的东西，所以里面的人生病呢，他们就需要靠他这一小瓶的维他命油来维生。而且呢，在里面生病的人数一直的在增加。他说如果照他的本性呢，他会想只要把它留给这个碧倩使用就好啊，因为这么一小瓶怎么够大家使用啊。但是当他看到其他的人也在里面病倒的时候呢，那么他就拿出来跟他们分享啊。所以啊，他也不知道这小瓶的这个维他命油到底可以持续多久的时间，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人数越来越多，最多的时候超过25人使用他那一小瓶的维他命油。但是每次当他拿出来要跟人分享的时候，他总是可以从那小瓶的维他命油里面倒出这个维他命油来。这样的事情持续了有一段时间，直到有一天，其中的有一位的跟他们一样被关在里面的人，他在营地的里面的一个地方，他发现那里有放着有几大瓶的这个维他命油，他很高兴，就把这几大瓶的维他命油里面每一瓶都拿一点出来，所以可能那个里面的人就不会发现。所以当他去取用那些来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呢，从那个晚上开始，他那一小瓶的小瓶子就再也倒不出一滴维他命油来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当他愿意啊去跟别人分享的时候，不但他经历到了神的大能，他看见神迹奇事发生在他的身上，发生在人的身上，而且也让他周围的人能够来经历到神，能够来认识这位神。弟兄姐妹，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当我们分给人的时候呢，我们所有的就变少了，这是物质不昧定律，我们都知道。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当我们愿意分给人的时候呢，那么我们所有的就会增多了，这是属灵的定律。弟兄姐妹，今天你的五饼二鱼在哪里？今天如果主对你说啊，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那么你会怎么回答呢？你会回答说，主啊，我只有五个饼两条鱼啊，怎么够呢？啊，我还是留着自己用吧。还是你会回答说，主啊，我的五饼二鱼就在这里，交给你，让你分给人使用。你会做什么样的一个选择呢？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耶稣是那位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的粮， 感谢主耶稣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恩典，感谢天父的恩典，是吧？我们真的在这里也求主真是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看见主你的心意当你给我们恩典的时候不但是要我们自己来使用，也是愿意我们能够跟别人来分享神的恩典，让别人也能够同样的从主你的恩典当中得到饱足，不只是物质上的饱足，也能够得到心灵的饱足。求主帮助我们，真是愿意在我们有余的时候，不但愿意在我们有余的时候拿出来，而且也在我们自己也有需要的情况底下，我们也仍然愿意跟别人分享主的恩典以至于真的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不断的来经历你自己，也让更多的人能够来认识你。我们感谢你的恩典，继续与我们同在，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